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一，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星期三在会晤英国新首相斯几贤期间，计划强调不断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将有机会讨论美英在范围广泛问题上的合作，包括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伊朗核武问题以及胡塞武装对商业船运的威胁。今个礼拜北约75周年即将在华府召开，拜登星期四在北约峰会期间亦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主持一次活动，来到邀请盟友给予更多的支持。而面对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由斯几贤宣布的英国新任外相拉米已经表示，接下来无论是哪一个当选美国总统，他都会同他密切合作。另外，拉米还提到，工党将从英国各部会全面检视和中方的关系，设定对华府路线和方向。斯几贤去年曾经表示，英国要戒除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注意间谍和妨害国安的行为，并注重人权问题。外界正关注斯几贤的新政府是不是会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另一方面，斯几贤亦都曾在2016年和2018年两度访问台湾，同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和法务部长邱泰三会晤。他在2020年4月当选工党党魁之后，亦都逐步提升对台湾和台海安全的关注和支持。工党影子商贸副大臣暨工党台湾之友会共同主席梁新妮勋爵今年3月率团访台时，亦都曾表示，工党如果胜算执政，将同赖清德政府持续深化合作。在英美外交关系方面，斯几贤上个礼拜在同拜登总统通话时已经强调，英美具有特殊的友好关系，两国亦共同支持全球的自由与民主，包括持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将在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领域深化合作，来到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记者说，美方没有预计伊朗这一次选举会导致伊朗的方向或政策出现什么根本的改变。米勒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预计仍将决定伊朗的政策。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是美国的敌人。他表示，显然如果新总统有权采取步骤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停止地区的颠覆活动，这些会是我们欢迎的步骤，但我们无疑并不认为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星期一当日，伊朗新任总统马苏德·佩扎什基安在上任之后再次重申伊朗反以色列的立场。他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索·纳斯鲁拉说，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支持地区人民抵抗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而米勒在回答美国是不是在佩扎什基安当选之后至少愿意和伊朗重启外交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一直都说外交是有效可持续解决伊朗核计划的最有效方法，但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回答美国是不是准备恢复和伊朗核谈判的问题时，断然给出否定的答案。他表示，我们会看看这一个家伙想做些什么，但我们不会预计伊朗的行为会有任何改变。几年前，拜登总统在就职时曾希望重返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这项协议是由前总统奥巴马所领导，并被继任者川普终止。而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美国盟友以色列之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而通过欧盟的谈判部分 亦都因为美国会在几大程度上取消对伊朗制裁的争议而有所破裂。因此伊朗和各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仍有各项变数。星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各个城市，包括基辅、德里普罗、克里沃罗格、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他指出，俄罗斯在八天的袭击中向这五个城市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击中了民居和公共基础设施。乌克兰空军则表示拦截了30枚导弹，对基辅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而乌克兰中部泽连斯基出身地克里沃罗格遭到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47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今日俄罗斯导弹袭击再次造成数十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并被基辅最大的儿童医院造成损失和人员伤亡。这个令人震惊地提醒了人们俄罗斯的暴行。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一个重要时刻，世界继续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不能够忽视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在声明中还表示，今个礼拜他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将会会晤泽连斯基总统，来到明确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可动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说，秘书长谴责了这一些袭击，说基辅医院和首都德里普罗夫斯基区另一家医疗机构遭到的袭击尤其令人震惊。杜加里克说，国际人道法禁止直接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任何这一类攻击都是不可以接受，必须立即停止。外交官们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二开会讨论俄罗斯的袭击。6月27号，拜登在和川普进行总统辩论时表示，而且一再失去自己的思路。之后一些民主党议员、媒体和专家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然而拜登坚持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够强迫他退选。拜登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发出一封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写道，尽管媒体和其他地方有各种猜测，但我坚定致力于留在这一场竞选中，将这一场竞选进行到底。拜登提到，在过去10日内，他和民主党领导层、民选官员、普通成员和民主党选民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写到，一个几星期以来，关于如何前进的问题已经广为讨论，是该结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项工作，那个就是击败唐纳德·川普。他还指出，我们距离民主党大会还有42日，距离大选还有119日。任何对决心的削弱或对未来任何的不明确，只会帮助川普，伤害我们。民主党人将在8月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到，只有选民才能够决定民主党的提名人。7月8号早上，他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我不在乎百万富翁们怎样想。拜登即将从星期二开始在华盛顿主办西方主要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并将在星期四举行的一场罕见的单人记者会。而川普则将在下个礼拜中西部城市密尔沃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在多项全国民意调查和关键政治战场州的民调中超出了拜登。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组建的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星期一发布一份报告，统计说新冠疫情给美国民众带来了一系列伤害，包括死亡、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教育损失等。报告话，截至去年年底，呢一啲损失折换成美元嘅总价值超过咗18万亿。报告话，但中共喺疫情开始前后对有关病毒以及传播问题嘅诚实、透明同问责嘅强烈同激烈反对系独树一帜。同其他任何事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的这一种行为才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接近的起源。报告认为，中共政府和相关机构应该为疫情给美国和其人民造成的伤害提供赔偿，并给美国国会和白宫提供建议。在国会方面，报告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两党成员在内的新冠委员会，审阅中共在应对疫情时的疏忽和遮掩。报告还建议国会寻求方法扩大美国联邦法庭的司法权，来到通过美国民事诉讼让中国的个人或机构负责。国会还应当设立特别任务小组，为起诉中共政府的美国公民提供补偿。报告建议国会移除在某些情况下的外国政府豁免权，亦都建议国会通过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政府和政府合同工继续和北京有关联的令人担忧的生物科技实体做生意。同时，国会亦应当通过立法，审计美国政府为在中国的进行的生物医疗等研究活动提供的资金。报告还说，国会应当修改跟随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法案，来到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没有能够保持基本安全标准并分享相关数据的实体进行制裁。在白宫方面，报告建议总统将对新冠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的外交任务，对参与疫情掩盖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同时，总统应当指挥美国情报部门将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并和五眼联盟的伙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合作。报告建议白宫核实中国是不是在继续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考虑暂停或撤销和中国在1979年签署的美中科学技术协议。曾在2020至2021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特拉克里夫在报告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直接的讨论，表明美国意识到中国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几咁恶毒和邪恶，他们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